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你现在收听的是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这期节目我们请到了 Joseph 来和我们分享他的职业生涯。上一集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咨询工作、学生的生活平衡，还有大麻产业的现况。这一集则是会聚焦在大麻的投资机会和我们各自的投资经验，同时也聊到了 Joseph 个人的重要习惯。另外，我们在后制的过程当中才发现这一集的麦克风收音有一些不稳定，请大家见谅。在这边也想提醒大家，除了在你的 Podcast APP 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外，也请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追踪和分享。现在让我们欢迎 Joseph。 作为投资，我不晓得这个问题到底适不适合哦，就是一般就我们一般作为这个消费者，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如果我们本身就已经有在使用大麻相关的产品的话，那么就比如说有在抽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么当然它是一个很直接的使用方式嘛。可是一般如果不抽的人，那他们也有对这个领域很有兴趣，有投资的想法。那在资本市场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些公司，或者是哪一条在产业链当中哪一个部分是值得比较多的关注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麻走势其实快接近于很类似于这个比特币了。这个在当时就是在两年前，可能比特币然后特别火，大家觉得这个比特币会一冲升天，然后这个大麻当时也是这个势不可挡。然后但是最近大家再看一些，尤其是从五月份以后，当今年的五月份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是一地鸡毛了。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大家一定投资的话，因为这个投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金融大鳄，他们的资本真的是可以呼风唤雨，说他们决定让这个哪个公司起来，哪个公司就起来。很多时候这个 fundamental 这个分析是也需要一个怎么说呢，天时地利人和，少了天时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大家现在，尤其是现在一地鸡毛的时候，大家可以选一些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有价值的一些公司，然后他们之后如果是能这个东山再起的话，我觉得会对大家这个投资会产生很大的回报。那但是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说，我还是比较坚信这个沃伦巴菲特他说的，就是说一定要选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领域。其实我对大麻的了解刚开始也是通过于这个各种各样的，当年各种各样的 research。
哦，我以为你说各种各样的尝试。
各种各样的尝试，那我今天可能就不会在这里面了。那我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是从来没有碰过大麻的。我是对大麻这个味道其实是比较反感的，除非它现在大麻里面加入一些巧克力味道，或者是香奶味道的一些 flavor 的话，我可能会稍微尝一下，但是我对大麻其实是比较反胃的。对，所以我也没有尝试过，我也去没有这个去用过这个大麻，但是由于这个我更多的是根据每个公司的它的年度财报，然后看一些他们这个财务状况，然后再看一些他们的最重要的是这个 MD&A， 就是说他们将来会有哪些的 strategic 的 plan， 然后这个的话是对这个整个市场，对这个公司比较详尽的 due diligence。 那对于大家的话，对于大众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没有这方面的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这方面的这个 access 的话，我建议还是大家选一些比较靠谱的 投资，因为现在投资如果大家去觉得把钱存在这个银行里面会有很少的利息，想来做投资，大家可以去投自己相关的，如果听众是做这个房地产的，可以投一些房地产这方面的这些产品。如果是年轻人嘛，年轻人的话，如果是觉得想要做投资，我觉得我很建议大家从就是 start to invest at a young age， 就说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来投资，因为这个是资本积累其实需要一段的时间。那可以选一些自己熟悉的一个领域。要不要 share 一个？
当然，
发出一个现在已经觉得哦
，I light up
。OK， 那我就做一个比较，这个可能是一个其他的 topic， 就是 OK。那我之前其实我在大二的时候就做很多的自己做了很多这种炒股的一些经历，对，然后会投一些，我很少投tech。相关的，我投的更多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金融，比如说石油，比如说黄金这些，但是很少投 tech。但是最近呢，因为也不是最近，可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比较无聊，经常会刷一些这种 app， 就比如说 dating app， 对，然后其实当时刷了比较多，然后刷了很多他们不断的产品，也是可能是伴随着他们长大的。然后有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 Tinder， 然后还有他们这个 Tinder， 其实是它是 Match Group 的一个产品。
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什么是 Match Group？ 那是一个公司吗？
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公司，它旗下有很多这种产品。那它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 Tinder， 然后它后面的话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Planet of Fish 叫 POF。对，Patrick 现在一脸迷茫，可能是不经常用这些软件。
我一开始听得出来的时候，我还有好奇，我用了一下，然后用了大概那一天吧，我就删了。
就删了，那可能选的是
我可能有点累了。因为我发现花太多时间，
花太多时间。
对，
这个是对。
我最近有听到一个这个Bubble 什么。对，我不知道。
对，它就是对 Bubble，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对，那当时呢，这个产品其实是五花八门。其实我也有，其实我用这些，主要是为了 test， 就是主要是为了尝试每个产品的不同性，
是吗？
因为有一个怎么说，当时我其实是一个投资人，我。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个 Match， 其实这里面不做任何的这种，不是建议大家去买这个股票，只是 share 一个我自己的 experience。因为在当时的话 ，Match Group 的话一直关注这个公司，然后在可能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大家还记得这个 Facebook 它要做自己的 dating 软件，然后当时这个 Match Group 它当时其实股东非常非常惊恐，因为很难去跟这个 Facebook 做竞争。那当时的股价其实大跌，当时跌到了接近30块钱，它当时好像是在四五十，然后跌到了30。
哇，直接砍就是四分之一，
差不多。然后当时的话，因为当时其实由于对这个产品比较了解。我有一个喜好，就是喜欢捡在一地鸡毛的时候开始捡这个产品，在大跌以后
抄底，
对，抄也可以说抄底吧。对，然后当时就在33块钱的时候买入了这个 match.com。如果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现在 match.com 是大概的话，当时涨到了快在90多，快100
三倍啊！
对，这个可能也是比较一个成功的投资案例。所以的话，我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选自己比较熟悉的用过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经常去星巴克去喝咖啡，那可能就是对星巴克的一些 怎么说呢，它的基本面做一个很充分的了解。
嗯，
如果以后有什么比如说改善了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方面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做出很直观的判断，然后再根据当时这个星巴克它在市场上面的表现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
对，因为它可以一个用一种很直观的体验方式，因为如果你天天去，你就可以感受到，它这个大家是不是有别的品牌兴起啊？然后它去别的品牌了，或者是是不是又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然后大家很喜欢这样子。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去点一杯这个咖啡，如果有新的产品出来，那当时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话，大家可以感受到，而且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如果喝咖啡的时候可以跟旁边的一些这种朋友聊一下大家对这个产品有什么上感受，这样的话就可以当地做一些 survey， 对你这个投资有很好的帮助。
嗯，我想聊回到你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炒股的那个那个经历，那还蛮好玩，因为其实不是那么多的人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
对，
然后你说你那时候投资的这个标的基本上都是传统，比如说金融股啊，
对，
黄金、石油等等。你投的是美国的吗？还是加拿大？
我当时投的是美国，因为没有这我投的是加拿大的，因为没有这个没有美元，所以只能投一些加拿大。我当时也没有转。就是有足够的美元，对
对。可是加拿大投资金融方面，它你是做 ETF 的投资吗？还是个股？
其实我是怎么说呢？我更多的是看一些财务报告，然后再根据这个当时的宏观经济做出一些预测。它我是也不能说 time the market， 更多的是做一些。当时其实也不懂什么叫 time the market， 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基本面非常好，但是由于这个整个市场环境不是特别好，所以的话，那我就会也相当于这种抄底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会坚信它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有一些 recovery。
嗯，那个时候如果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你在大学时候的投资动作，从现在回去看它的表现成绩怎么样？因为我相信你现在还是有在投资啦。对，那你回去看你刚开始的那三年，它你自己的表现状况怎么样？
其实像当时其实也就是小打小闹，就说挣了和赔了，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挣了，你可以看到，如果是。即使是这个回报是 20% 的话，其实当时投的钱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没有那种有对自己有太大的这种一种冲击。所以的话，我也是建议各位听众，就是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去 invest how much you are afford to， 就说你能承受的这个方面的资金你去用作投资。不要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投资是一种一夜暴富的一种经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说，如果是觉得当时投比特币，如果把所有钱都压在比特币，在最低点买入比特币，然后到最高点时卖出来，那肯定是会一夜暴富。但是这样经历其实是非常少的。这种而且你认为是机会的时候，可能它其实已经不是机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就说对自己的这个财富做很好的规划，那就是让一部分的资金去做投资。那我当时呢是就是投了一些比较稳健的一些银行的股票，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会拿更多的这种 dividend， 就一些分红。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挣了钱，也就买一杯咖啡喽。对，但问题是当时因为我是学金融的，配合了这些炒股的经验，学到了很多很多这种 lesson。因为当时投资的话，很多跟我一样投资的人做一些交流。那这样的话，对我自己的成长。对我自己的投资的一种方案，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经历。那这样的话，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说这个大学生可以去尝试一些，就是很少很少的 用很少很少的钱，可能买杯咖啡的或者是这种吃饭的一些零花钱去做一个好一点的理财方案。就说可能不是去单独去买一只股票，因为这些可能风险比较大，可能去尝试的去投一些比较 diversified 的这种基金或者是 ETF、
嗯、
我觉得对之后大家的财富管理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对，我其实非常同意这个论点哦，因为我的投资生涯是在
哦，
排除别的
东西要分享。
对，然后三年前吧，才开始有这个意识，就是开始看这些东西。
Okay.
但我目前还是亏损啊，先跟大家讲，我到目前为止的成绩是亏损的，但是它其实会让你有很深刻的学习，因为其实股票市场是一个贪婪以及恐惧的一个地点，所有的那种人的情绪在这个市场里面被暴露无遗，所以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做各式各样的事情。赚钱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只是你必须要找对适合你的方式。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真的学习很多，真的学习很多，因为不管你是要看fundamental analysis， 就习惯理解的 FA 嘛、嗯，或者说你要用一种技术分析的方式，就是 technical analysis， 就是你去看一些 indicator MACD RSI 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一种很深刻的学习方式，因为它里面所掺杂的不只只有人的情绪，它还有一些数学。
对，
然后你还必须了解这个市场有哪一些玩家，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金融大鳄，
对，
就是它，而且它不是个体的，
它
有时候它是一个组织的。就
是、但
是
你看它的资金量其实是
很恐怖、
很恐怖、
非常恐怖的。然后你如果再去深刻去了解说 ，OK， 我记得当时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叫我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写的那本书叫《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哦，
对，然后
是宋
宋
鸿
兵，对
对
对,
对，
宋鸿兵。
Okay.
然后他讲到里面，他里面讲到一个概念，一开始我读那本书超震撼，就是美国的美联储，就是我们知道 FED，
对对对，
不是公家的机关、欸，
对，
他是私人的机构。
对对对。
我震撼。我想说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央行，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它就是公家的机关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基本上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公家机关。但是美国的 FED 不是公家机关，而且它掌握全世界的这个货币脉动，震惊。
这本书怎么说呢，其实它是有一些夸张，在里面有些夸张，但是美联储这件事儿它说的很对，它是一个私营的这个公司。而且相当于怎么说呢，相当于美联储每印到一个钞票，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为它打工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本书其实也改变了我的一些价值观，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有些很多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其实是冰山的一角。当然这不是一些这个阴谋论，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方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也无法去接触到。那这些的话，他们这个就比如说这个金融大鳄，他们的这种资金量真的是很惊人。而且他们每因为人的话他都有这个贪婪的本性，所以他们会用自己的这种 resources， 用自己的这种资本去为他自己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话，其实是对我们不利的。所以的话我就说，作为一个散户投资人的话，其实我们是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位置。就我们首先我们要和自己打一仗，就是说有时候觉得这个 technical analysis 上学的要卖掉，但是我们心理上怎么能 convince 我们自己说要卖掉呢？在高点时候卖掉，就如果是没卖掉突然跌下来了，自己又开始觉得要疯了，为什么不听自己当时的见解，又要给他又不能卖掉了。假如当时听自己的见解卖掉了，那股票他一路上升，那又会觉得非常后悔，为什么当时就没有 hold 得住呢？所以这个东西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挣扎。而且你他的这股票的这种走势完全不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你自己客观的这种理解。所以的话有时候不管对还是错，其实对你其实都是一种深的这种打击。所以的话如果这个不是很多人能做的这种事情，我当时有一个朋友 他之前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有独特见解的人。他毕业之后，他其实是一个 CPA， 他毕业之后一直和人和他的 team 做这个投资。那他投资的时候，当时就是一直也是他当时也是一直研究各种各样的 technical analysis。然后最后呢，最后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得了这个 stroke， 他几乎是不能说话了。对，所以的话，他可能是当时炒股的时候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对这个投资对自己要做很好的一种规划，觉得这个不要很就是 overconfident， 不要就是觉得自己能一定要能过赢过一切。因为有几次就是说比如说赢了很多钱，可能是一次偶然机会赢了很多钱，不代表以后就一直能赢钱。所以说有自己的投资方向，但是还是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听他们一些建议。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待了大概二三十年，那他们会有很多这种，他们经过了大风大浪，那这些人可能是比较 trustworthy 的这种自身的这种 advisor， 那他们会提供一些帮助。那这样的话也不能说是 100% 就是 rely on them， 就是说要有自己的见解，也同时融合他们对市场的一种关注。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 risk management。
嗯，它是一种修行的过程，我觉得
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修行成仙的一种过程。对
对，这个话题上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哦。
OK，
你方便在方向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投资的 portfolio 呢？你不用说要个股，你只要说方向。
Okay. 个股就太比较
对对对对对
比较大了。
嗯，
对，其实我现在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是主要的还是投资于市场。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就是那本书可能是怎么说呢，是 Random Walk Down the Wall Street，
漫步华尔街。
对， 对，这本书其实我是在大一的时候读过。那当时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对我当时比较好的一个 lessons， 就是说不要想的去 beat the market， 不要想去 beat the market， 就一定要就是说就是 sometimes 就是说有时候会 it's easy to follow the market。因为很多这种你去做一些 active 的这种 trading 的话，它其实这个 cost 会有很大的这种 cost， 它会逐渐的去减少你的这个 potential 回报。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只买一只这种指数这种基金的话，它会很好的控制你的这个 cost， 它会根据市场的走势然后把你的 return 然后带动起来。那我觉得其实是很大一部分是投资于市场里面。那我会做一些比较小动作，就是让去做一些 adjustment， 去根据这个市场的这种 sentiment， 就市场的情绪反应，然后做一些 either 就是增加或者是减少某一个 industry 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 portfolio。
okay， 所以就是如果是这个不用 Joseph 说，我自己说了。如果是市场美国市场的话，基本上就是像 S&P 500的那种 ETF 啊，或者是像 NASDAQ、或者是道琼指数那种 ETF， 然后你再根据个人的偏好，然后可能在这个大的一个市场里面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 sector， 就是那个领域，你也可以在那边做一些建仓或者是增加投资或减少投资的这些调整哦。
对，因为在长远来看，这个市场是不断的向上走的，所以的话我们这是 no doubt 的。或如果是大家可能是就说如果是大家可能就看一两年最近波动比较大，但是如果大家是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就是如果能投资在未来十年，那这样的话，我相信他的这个投资，他的市场整体还是向上走的。
嗯，
那我做的 adjustment 可能就是更多了一些，其实用的比较 advanced 的，会用一些这个 options 去 capture 一些这种 downside， 其实做一个很好的一种对冲。
哦，
那这样的话，
它哇，
就是其实也就是也就没有，其实也是自己慢慢的体会。但是对冲其实这个 options， 我建议如果是没有资深的这个 experience 和 knowledge 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碰这个。这是个非常，如果大家用它来去套利的话，其实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行为。这样的话，如果是大家用它做一个 hedge， 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找一些资深的投资人，或者是这个投资机构去做一些这种 hedge 的 portfolio， 不要自己去。大家可以去尝用一些小的一些 amount 去尝试，但是不要把自己这个大的钱然后放在里面。
讲回来到那本书，其实我在这边我自己也是在差不多大学，我不知道读到几年级的时候，也是接触那本书，非常推荐给现在所有在听的听众哦。它叫《漫步华尔街》，然后连接我们会放在我们 podcast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在 hesitate， 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好了。在这个金融投资方面的，因为现在因为刚既然提到了大盘然后市场这样。现在有很多人的观点是从08年金融海啸到现在也过了10年。那我们一般比较普遍的理解方式是经济它有一个周期。就是康波理论嘛，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它像波浪一样。那有上就会有下。那么08年是一个底。Right， 它走到现在，现在已经19年了，它已经11年的连续上涨，而且中间除了 maybe 去年底 maybe 算是一个这个修正，但是10年你只有一次，就是只有一次修正，大家都觉得很普遍的观点是说，是不是音乐准备要停了音乐准备要停了，大家还在跳舞这样。
大家有没有找到凳子
对、啊、
找到椅子、
啊、
然后坐下。
对啊， 对啊，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觉得现在大盘市场还是值得向上看买入的吗？
其实这个完全是代表我自己个人的见解，不会代表任何机构的见解。那我也不会做任何这种，怎么说呢，不会做任何的这方面的就是不会让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 either invest the market or withdraw the cash。 那这样我只是做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些分析吧。因为在08年之后，其实美国的很多一些问题，尤其是债务的问题，其实没有被 100% 的 clean up。它有一些残余问题，现在还是在这个经济，还是在这个他们的一些企业的这种基本面上。那很多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这个17年这个大盘走势非常非常好，这个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非常非常好，那它其实有一些很多的归功于它的刺激的方案，就是尤其是企业税方面的一些减税的一些方案，这些对这个企业这个提供了很大的刺激。那很多这种企业其实它是用这些钱去购买了自己的股票、
啊、
所以看到这个价值，它的这个 price， 它的这个股票价格会走高。那这样的话有一些是比较 inflated 的一些成分在里面。那具体它这个数据，其实这里都不讲太多数据。其实我们看到，由于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贸易战，然后的影响，其实它的数据是慢慢的衰退的。所以对未来的走势，我觉得远不止一次这个回调，美国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会远不止一次这个回调。那现在其实这个大家看大盘其实走势还是比较强劲，但是什么原因让它的大盘走势这么强劲，这个就是有待大家去做很多的调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机，在现在在这个时间上，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谨慎的投资比较好。因为这个现在怎么说呢，上升空间其实是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不会太大了。那会不会有回调，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概率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但是会回调多少的话，这个要看市场的下一步的一种走势。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样 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习惯，或者是每个有一件事情是每天都会做，或者是每个一个 时段就会做的事情，你觉得对你的发展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的？
其实可能现在没有坚持，因为现在可能忙的事情比较多，但是在就是刚毕业那一阵儿，我觉得真的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各种奋斗，会在这个微信上面读很多的这种心灵鸡汤，就是比较打鸡血的这种文章，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那当时其实起来的蛮早的，起来的大概是5点多吧就起来了，然后起来之后会在上班之前会去健身房先去跑跑步了，去做一个健身，大概2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当时其实也比较无聊，然后就用了一些这个 learning app， 学了一些就是其他的语言。我觉得当时可能就是出于无聊，然后学这些语言，但是对自己的帮助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不管在我就是不是建议大家去一定要早起，或者是一定要去健身，或者是一定要去学其他语言，但是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就是这种积极的这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找自己的学校这种导师，或者找一些要跟自己的朋友多说一些，那这样的话让自己就是永远的开心，永远的这种 positive， 那这样的话只有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那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动力。
调整心态是说就是你是透过冥想吗？还是说你是说建议就是我们听的听众找到自己的方式，不管你是用运动，
找自己的方式，不管是什么，对，
同学出去唱歌，
对，
随便找到你的方式。
对，因为很多这种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在选择工作上会有一些迷茫，然后而且是尤其是在第一份工作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觉得工资比较少，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是经常加班，会觉得心里不是特别特别好，不是特别平衡，就为什么别人都不用加班。所以的话就说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比较消极的这种想法。那这样的话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自己的一种爱好，然后把自己心态放好，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那去把一些自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悲观的心情，或者是这种不好的心情，及时的找一种渠道去发泄出来，这样的话给别人的一种总是一种比较正面的形象，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录制大概就到这边为止那我们在这个录制当中所提到的任何的不管是书籍啊，或者是任何的资源，我们都会把它连接放在我们的 podcast 的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好，今天就非常谢谢 Joseph。
好，谢
谢
Patrick。
Hey， 我是 Patrick， 以上就是这次和 Joseph 的访谈。在这边必须要做一个厘清目前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美国的中央银行是私人的。简单的说，中央银行可以被划分成4个不同的种类。第一种是国有化，比如说英国、法国、加拿大，而这一类的中央银行也占了大多数。第二类是公家和私人的股份混合所有，但是资本金多半由国家持股，少数由民间持股。属于这类的有日本、比利时、奥地利、墨西哥等等。第三类是全部股份由私人持有，比如说美国的 FED 和意大利的中央银行。第四类的中央银行则是根本没有资本金，在这边就不展开来谈了。有兴趣了解的听众可以在我们的 Podcast Show Note， 也就是节目笔记里面找到相关的连结。你现在收听的是 Project Tenacity， 我是 Patrick， 我们下次见。